很高兴能够在夏天和在宁州的弟兄姊妹一起聚在主的跟前。啊，这一次我来，这个题目啊，是安祖弟兄给我打电话，我们在电话里面他帮我决定，他说是我出的题目，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真的好好去祷告啊。啊，但是弟兄，我提出来，或许我可以讲一点旧约的历史。那么讲到以斯拉记，他就把这个，他说那你就讲这个题目好了。啊，所以这一次我想我能够用这几天的时间和弟兄姊妹概略的来思想啊神在旧约时代一段的工作。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记。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进入主题以前，好不好，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样的日子中，你仍然在你的爱和预备的里面带领我们聚集在你的跟前。主耶稣，主啊，愿你自己的同在从开头的第一堂到末了覆辟我们每一个人，也覆辟这聚会的地方，让我们一同坐在你的脚前，我们的心被你吸引，我们全人安静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能够成为你说话的对象。主啊，愿你将你的心意借着旧约里面的一段历史向我们解开来。主啊，好叫你的话语照亮我们今天的脚步，让我们知道怎样来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不仅做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主啊，也做一个叫父神的心得着满足的人。主啊，我们承认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是不堪不配的，照着我们自己的追求，主啊，我也承认我们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唯有仰望你向我们施怜悯。主啊，在这几天借着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好叫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发出亮光，我们把赞美感谢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主啊，愿你在这里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我们一同先来读几处的经文。我们首先翻开耶利米书第25章第11节第12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再读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到第14节。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到14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 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遭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再读几处的经文，以赛亚书44章26到28节，以赛亚书44章26到28节。我们平时聚会是同声读吗？还是讲员自己读？
都有。
那我们这几节经文我们同声读好不好？我们读以赛亚书44章26到28节，我们找着了一起来。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们再读45章1节到3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霜。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我们翻到以斯拉记，我们读第1章1节到4节。以斯拉记是在先知书的前面啊。以斯拉记第1章，我们读1节到4节，我们一起来。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好，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好，我们知道以斯拉是在旧约时代结束之前最后一段神工作中间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么他在圣经里面呢出于他手所写的经文呢有好几卷历代至上，历代至下，然后呢以斯拉记，还有以斯帖记，甚至有人说呢可能尼希米记也是以斯拉写的，但是他用尼希米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写他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他被现今所有那些爱神的犹太人 非常的尊敬，他们尊敬他到一个地步呢，称他做第二个摩西啊，因为摩西呢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啊，到旷野，并且告诉他们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在旷野西乃山那里呢，神借着摩西将律法和律法的约赐给了以色列百姓，使得以色列百姓呢和当时世界上的万国都有了分别。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万国呢，没有律法啊，也没有道德的这些的规条，也没有敬拜的认识，所以他们呢什么都拜，拜偶像，他们的生活里面有许多的不公义，有许多的罪孽。但是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跟前啊，从神那里领受了律法，并且照着神所启示山上的样式啊，带他们建立了会幕，他们就照着神所喜悦的方式献祭，把神所要的敬拜献给神。所以以色列人呢，在世界万国中间啊，是独居的民，和全世界其他的他们周围的邻邦完全不一样啊。就着各方各面的生活来讲，到今天人类许多的文明都起源于摩西从神那里所得着的话语啊。比如说今天的公共卫生，就在神给摩西的那个话语里面讲到啊，许多的道德的，比如说今天的民法和刑法，都是从摩西从神那里得着的。但是更宝贵的乃是摩西呢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神所要的、神所喜悦的侍奉和敬拜的里面，他们成为一般的被神拣选，成为一般神住在他们中间的一般儿女。换句话说，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呢，神迹奇事是很普遍的啊，他们经历神是非常容易的啊，弟兄姊妹，这是以色列人呢，所以他们到今天还非常的尊重摩西，一讲到摩西，他们心里面就肃然起敬。那么在旧约历史快结束之前呢，又出了一个人啊，就是以斯拉啊。以斯拉呢，他是在被掳之后啊，然后呢也被掳归回之后，他才出生的一个人啊。那么在他的年日中间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又再一次的做奴仆，但是不是像第一次雅各全家下到埃及去，在埃及啊做奴仆那样啊，他们呢乃是呢因着拜偶像，他们被神管教，就把他们带到了巴比伦去啊。因为巴比伦呢是当时全世界拜偶像的首都，是全世界偶像最多的地方啊。神说呢，你们既然喜欢效法你们周围的邻邦去拜偶像，那我就让你们去拜个够好了。我多次用先知来劝你们，来要求你们归回，你们都不肯，那么我就让你们好好的去拜个够，就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到了巴比伦，他们就再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政治的主权。到了巴比伦的第二件事情，他们也再没有圣殿，没有真实的献祭的敬拜啊。他们在巴比伦呢，他们就失落了这一切的事情，他们在那里也是做奴仆啊，在也是做奴仆受捆绑啊。但是神呢，在还没有他们被掳之前，就借着先知预言说，你们被掳了70年为满啊，我要带你们回来，而且那个时候若是你们寻求我，若是专心寻求我，你们就必寻见。感谢神，在被掳归回之后，神得着了一个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个专心寻求神的人， 他寻求神呢，不仅是为着他个人的满足，为着他个人生活上的需要，并且他有一个心愿，他说：主啊，能不能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当时启示摩西怎样敬拜啊，好叫我们呢脱开巴比伦所带给我们的咒诅，巴比伦所带给我们的捆绑，所带给我们的羞辱，好叫我们能够再在你话语的亮光中，把你喜悦的敬拜和侍奉献给你。这就是为什么以斯拉写了历代至上历代至下，他从历史来看什么是神心中所喜悦的敬拜啊，并且他写了啊以斯拉记啊。我们知道当以斯拉被兴起来做执事，他写以斯拉记的时候，我猜想呢那个时候已经是尼希米把城墙都完成的时候啊，所以呢大说大概是呢主前445年、445年之后啊，那个时候呢离他们所罗巴伯他们被掳归回啊已经经过了大概80多年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在以色列地，在犹大地哈，在耶路撒冷城居住的这些犹太人啊，这些犹大人哈，他们大部分都是被掳归回渔民中间的后代，他们还不是第一代被掳归回的，他们是被掳归回的第二代，都是年轻人啊。我想今天在我们中间坐的弟兄姊妹哈，有一些可能你们都是刚蒙恩得救，可能2年或者刚刚得救几个月啊，你们我们的情况啊，就有一点像当时以斯拉写信的对象，他是写给那些被掳归回渔民他们的儿女，那些年轻的一代的人啊。所以这一次我来之前呢，我在主面前祷告啊，为着这一次的聚会，为着在明尼苏达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啊。我一开头我要讲一点我感觉的话啊，这感觉的话跟可能当时圣灵感动以斯拉写以斯拉记啊啊有同样的一个感觉，就是神要得着这一班年轻的弟兄姊妹成为他说话的对象。弟兄姊妹，这几天呢，我们今天是星期四对不对，我们聚会到主日的中午，所以一共有两个整天，有两个半天啊，我们一共有6堂的聚会，巴不得呢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主啊，在聚会的时候或者我安静的时候，我个人回到房间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有一颗心灵啊，我把我的注意力都摆在你的身上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神说话的对象，那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是不是呢啊，我们的神何等的伟大，你知道啊，在创世纪里面呢，他起来工作的时候，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今天要把他的话说在我们里面，你知道那是何等的有福啊。如果今天我们真成为主说话的对象，弟兄姊妹，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实际，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实际，我们人生的道路就不一样了，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落到我们心里面，弟兄姊妹，你的人生有意义，你的人生有力量啊，我们的人生会得着永远的价值。所以第一件事啊，我和弟兄姊妹讲，盼望这几堂的聚会主能够得着我们全新的注意啊。可能呢我交通的不一定是那么清楚哈 啊可能弟兄姊妹听不一定听得懂，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说主啊，你在这里，所以我像仆人一样安静在你的脚前啊。我很感谢主哈 啊这一次来我才知道啊，因为我们波特兰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告诉我，他说伯弟兄啊，你搜塔弟兄姊妹有一部分呢已经好好把以斯拉记读了几遍了。好，我说感谢主 啊，这个大家先读过哈，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去讲故事啊，我可以和弟兄姊妹直接交通一点我从主话语里面的领会和认识。那么第二件事情啊，我们盼望主向我们说话啊，主的话能够抓住我这个人啊，好叫我们呢不仅成为主说话的对象，也能够成为神话语在我们身上做工使用我们的啊，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有福的啊。我自己这次预备这个聚会呢，我每次祷告主就让我想到我自己在大学时代读书的时候，一直到我到美国来读研究生啊，那一段日子主借着几次的聚会在我的身上向我说话，那真是很奇妙的经历啊。现在回想起来哈，啊，主的话进来了，叫我感觉呢，信主跟我以往的认识全然不同。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呢，信主不过是今天肉身眼前的一点事情，或者我们对主的事情呢，跟世界上的事情混为一团，啊，完全不同的。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被主得着。当主的话语进来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成为主借着他话语做工的对象，我们成为一个器皿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我们要看了《以斯拉记》里面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他们都有这些的经历。那么对于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儿女呢，以斯拉就把那一段的经历写了告诉他们，盼望这些在他们父母身上所经历的，在他们前辈身上所得着的，在这一班被掳归回的子孙啊，他们身上也变成真实的。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主的话进来的时候，叫我们这个人呢就向主完全的降服。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的那个经历在我们身上呢会变成一个真实的经历。啊，我们就全人的，我不再属我自己，啊，全人的告诉主说我是属于你的，并且呢，今天我活着的目的是神的目的，不是你我的目的，啊，我们今天在地上人生的脚步是神的道路，不是人的道路。今天我们人的在地上的对事物的判断看法，不再是我以往的看法，不再是今天普遍基督教里面传统的看法。弟兄姊妹，那个看法乃是神的看法。你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先讲到我们呢把全人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你把自己献给主了以后，他说这样的侍奉啊，乃是什么啊？乃是圣洁的，乃是什么？
理所当然。
请大家帮助我，啊，是神所喜悦的，啊，你们这样如此敬拜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该给神的侍奉，啊，这个理所当然侍奉也告诉我们说是一个理性的侍奉，是一个在神的眼中看是完全合理的。但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在这个点上没有经历，而且借着这样的奉献呢，我们这个人的思想意念才会改变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里面呢还是旧的思想，我们用旧的思想来侍奉主。弟兄姊妹，难怪我们身上有很多矛盾的现象，难怪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解不开的结，啊，这个心思意念的更新呢，是主为我向我们说话，我们肯把自己献给他才有的结果，啊。那么第三个点啊，若是我们真的安静到主的面前来，啊，主这样向我们说话，更新我们心思意念，弟兄姊妹，我们一生的脚步还有侍奉啊，就能够与神同工，与神同心。 换句话说啊，我刚刚讲到呢，我们今生的侍奉啊，是以神的目标做我们的目标，以神的道路做我们的道路。啊，我们是一个被管制的人，不再随着自己，不再随着今天环境的这个事物的变迁或者人的教导来影响，我们是一个被管制的人，这个带给我们呢今生的祝福，并且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我们有永远的价值。啊，这是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先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这个，啊，我这一次和弟兄姊妹要一同思想以斯拉记的感觉。好，那么我们就来到以斯拉记啊，它的主题。好，在神在旧约时代结束之前呢，他最后的一段工作啊，一般读圣经的人呢，称它叫做恢复的历史。啊，为什么呢？就刚才我讲到以色列人呢，经过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和工作、祝福和恩典，到最后他们在神的旨意上失败了。他们失败到一个地步呢，完全的亡国了。啊，神连他自己立为他民安息的所在，就是圣殿，神也不要了。啊，就让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成为奴仆。但是神是有恩典的，在他们没有被掳之前，就见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被掳啊以70年为满，啊，等到70年过了以后，神要兴起环境，啊，这个环境是不容易的。我们刚刚读到以赛亚书哈，啊，我们看见在这个古列王还没有出生的前200多年。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讲到那个人，讲到他的名字，他做什么，并且他要遵行神的旨意，让以色列被掳的这一班人呢，回耶路撒冷去为神重建他自己的殿。啊，所以以斯拉记主要记载的是神在旧约时代那个恢复的工作。好，我在没有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先和弟兄姊妹介绍一下，我个人从旧约圣经里面看见神的工作可以分作7个阶段或者7个重点。啊，第一个阶段呢，是在创世纪1-10章。啊，这一段呢，是记载一般称作列祖的时期。啊，我们知道从亚当一直到挪亚，一共有10代。啊，在这一段时期的里面呢，神借着亚当，啊，来预表着要来的第二个人，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亚当失败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见亚伯，啊，他因为献，他是一个牧羊的人，他因为献头生的那个羊羔给神，他的敬拜呢就遇见了神。啊，我们看见这讲到人在最终啊堕落失败以后，人要回到神面前与神交通，必须通过祭坛，必须通过祭物。啊，那讲到神要牺牲他的爱子为我们成全救恩。啊，那么我们再快快的讲，从亚伯以后呢，我们看见有这个啊，有以诺。啊，以诺跟你我一样，他在地上呢，啊，他一生最重要的事迹啊，我们看见就是在他65岁的时候，啊，他生第一个儿子。啊，在他生儿子的时候啊，他动了敬畏的心。啊，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马土沙拉，从他儿子出生那天开始，他就学习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不太容易。啊，你知道两个人要同行呢，圣经上讲说二人若不同心呢，怎么能同行呢？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他就要在每一件事物上面去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来体贴神的心意， 并且顺服神的心意，他就这样与神同行。同行多久呢？300年。有人讲他走走走走走，他就走出了时间，就进到了永世的荣耀里面。好，我们知道这是神借着以诺向我们说出啊，在地上人借着救赎可以进到与神联合，而且可以不见肉身的死，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哈，我们再接下来就看见以诺的后面呢，就是挪亚啊。挪亚在他的日子中啊，他是一个义人，并且他也像他的先祖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呢，神就启示给他要建造一个方舟。我觉得我们的聚会厅大概就有点像方舟啊，都是木头造的哈。那么他在那里建方舟的时候，他的邻居都去看了，起先是看热闹，然后就讥笑他。那么挪亚就借这个机会向他们传讲，告诉他们说，这是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启示给我要我做的，若是你们愿意相信，你们也做啊，你们可以逃避将来的洪水、将来的灭亡和审判。所有的人都笑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洪水，因为那个时候地上呢还从来没有下过雨啊。那个时候地上的这所有的万物啊，都是土地上面的湿气也上腾啊，这滋润万物的啊。所以他讲说将来会有水从天上下下来，没有人相信，大家都讥笑他。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看见洪水来了啊。但是摩西不对不起，就是挪亚和他的三个孩子的家人八口就进了方舟啊。所以在整个审判里面，他们就因着方舟而得救。这一段时期启示出神救赎的计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我们认识神怎么救我们啊。到了挪亚的时候就更清楚，我们唯有住在基督里，隐藏在基督里，我们能够逃过一切的审判和灭亡的结局啊。这是第一段时期，旧约时期啊，第一个神的工作是启示他救赎的计划和工作。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从创世纪第11章到50章这一段时期呢，被称作这个主掌的时期啊。就是由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看见有以撒，然后雅各，最后呢其实这个创世纪结束在约瑟的身上。这一段时期呢，神就借着向亚伯拉罕的显现，把他对整个人类的一个目的告诉亚伯拉罕，神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家，要借着这个家建立一个国度，然后使这个家成为万人的祝福，这个国度成为万民的祝福啊，并且呢要把一块应许地呢赐给这个国这个家啊。弟兄姊妹，所以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信心的原则，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他从父那里承受应许的原则，然后我们看见从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圣灵怎样来改变他这个人，怎样破碎他这个人，然后使他进到啊，达到以色列就是有神王子那样尊贵的生命的一个情形。然后我们看见呢，约瑟哈，他是怎样经过苦难，被摆在宰相的位置上面啊，掌权在爱中来代表神拯救那个世代掌权。这个讲到神啊，他的工作是在整个的人类，但是他要得着一个国一个家，然后借着这个家建造整个国。好，我们今天到新约时代，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更清楚了，这个家就是指着教会说的啊。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我们彼此在一起的生活 弟兄姊妹，我们乃是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乃是神的家中的人啊。所以有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出去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聚会的里面啊，有的弟兄姊妹讲哈啊，我们欢迎我们远道来的客人。这个弟兄说，我不是客人，我是家人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相见了，我们乃是家人，虽然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家人啊。这个是指着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相聚，我们一起相爱生活的那个性质说的。那么向着整个世界来说呢，那么教会就是神的国啊。在这里世界上的人不听神的话语的，也不尊重神的话语的，神在世上的地上呢，没有办法明显的彰显啊，通行他的主权，但是唯有在教会里面，若是神的儿女们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神的主权就在这里彰显啊。所以我们看见第二段呢，这里是族长的时期啊，这里除了家与国以外呢，神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应许亚伯拉罕要得着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就是预指着要来的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说的，因着这个后裔，神要把产业赐给他所有的儿女，成为他们的产业。那么第三段啊，我们讲称作祭司的时期啊，这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在神的工作上面呢，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士师记结束啊，这一段时期呢，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然后在旷野里面呢启示给摩西山上的样式，并且告诉以色列人呢，你们要照着这个样式来与神同住，照着这样式来侍奉敬拜神啊。那个时候呢，神就借着亚伦和他的家显明神所要侍奉的人是什么，他们乃是祭司。弟兄姊妹，这也说出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一面我们来讲在神的家中是家人，是儿女，享受特权，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呢，我们也成为祭司啊，就是站在神和人中间，我们把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去，把神的祝福借着我们呢带到人的生活中去，这是做祭司啊。这是我们看见从摩西和亚伦的身上，我们看见在这一段时期，神在他儿女们中间，在人类中间启示出来呢，就是他的律法和他的会幕啊，神的家啊。这一段时期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做了这个工作。接下来哈，我们讲到神兴起先知啊，这个从撒母耳记上一直到马拉基书，我们看见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呢赐下先知的功用和恩赐来啊，来把神在那个时代对于他儿女们的旨意告诉他的百姓，这是启示做眼睛的功能啊。然后呢，这个先知呢在神的百姓中间借着神的话语来引导神的百姓，也借着神的话语呢来宣告神的行动啊，并且借着神的话语来扶持他的儿女，借着神的话语来归正神百姓中间的错误啊，这是先知的功用。所以我们看见士师时代呢，那个时候以色列民众非常的混乱，他们的生活呢非常的这个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困苦，也相当的黑暗啊。士师记最后一句话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个人行他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啊，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最对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呢自己的领会呢是最正确的，所以你就看见神儿女们中间的混乱。神知道呢必须要让神 在他们中间得着完全的主权，要借着君王。但是君王的出现需要有先知来把这个局面呢先说清楚，这就是神兴起撒母耳的功用。我们看这是圣经里面呢神工作的第四个步骤。第五个步骤呢，我们就看见君王被兴起，从扫罗开始一直到犹大国王国历代治下那个西底家王呢他王国的时候，这一段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呢神借着君王来彰显他的权柄，这个权柄呢是为着建造神的百姓，为着治理神的国，而且呢为着牧养神的儿女们。所以在这一段时期最明显的就是圣殿与国度。那么接下来第六个阶段呢我们称作被掳的时期。刚才我们读到耶利米书讲到被掳有70年，在这一段时期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圣经最多记载的就是在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他们被称作被掳时期的先知。在那一段时期里面呢，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工作，或者说呢神在整个地上全地的工作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转向。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就称了这个叫做外邦人的日子，神把整个全世界的历史的演进呢就从以色列君王的国度啊转到外邦的国度。所以如果你读世界通史的话特别读西方的历史，第一个崛起的世界性的帝国就是巴比伦帝国，接下来呢就是马代波斯帝国，然后是希腊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这都在但以理书里面预言了然后以西结书我们看见另外一面的预言就是借着以西结亡国的痛苦，神把天向以西结打开了以西结第一章我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有没有看过我年轻的时候很多弟兄们讲你读以西结书第一章呢有点像中国的古神话一样，中国有一个神话叫做封神榜你们有没有听过封神榜里面讲到有人可以踩着风火轮呢可以跑的你看以西结书就好像叫有一个大轮子在那里，然后上面呢有四活物，这四活物有四个脸然后他们有四个翅膀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弟兄姊妹，那是以西结得着一个启示，我们看见神把要来的新约时代那个实际启示给以西结告诉我想今天我们不是要讲以西结书，我简单的讲那讲到一切都在圣灵的里面是圣灵来被称作生命的灵，他现在要住在人的里面，然后借着人在地上彰显那个生命的特性，借着人借着那个生命来侍奉神，也借着这个生命来代表神掌权弟兄姊妹，这是被掳时期我们看见那短短的70年很重要，然后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以斯拉记这一段的历史，这一段历史我们称作被掳归回的历史。在这一段被掳归回的历史里面呢，我们看见一开头的时候我们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神借着外邦的这个君王就是波斯王古列他下诏，他直接就说到神的儿女们要为着神的家回去重建神的家，这是神对那个时代神儿女们的一个心意，一个托付，一个职责弟兄姊妹，今天用新约时代的话来讲，神的家乃是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定的那永远的旨意今天我们要回到神永远的旨意的里面， 并且呢，我们看见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怎么样，他们经过那一段历史完成了神在那个时代给他们的托付。换句话说呢，神借着这一班少数被掳归回的人就成全了他心中所要做成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做恢复的历史。好，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啊，不晓得清不清楚啊？你这样，我帮大家把旧约圣经呢快快的读一遍啊。最后这一段时期啊，叫做恢复的历史。那么我们看见等一下我要细细的来讲啊，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教会的时代。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愿主快来，对不对？那个 Maranatha 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愿主快来。好，我们都希望主快来，但我们也知道圣经上面讲到主来了，他有一个条件的，那个条件就好像一个新郎要娶新，要娶新娘一样，必须要那个新娘呢预备好了，装饰整齐了才来娶啊。那么新娘是谁呢？就是教会，就是你和我。你我呢，你看看我们自己，你觉得你敢今天主回来，你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得你预备好了没有啊？我们知道很多爱主弟兄姊妹一面又唱了主啊盼望你快回来，一方面又想了主啊如果你回来呢我就羞愧的无地自容，我没有预备好啊，弟兄姊妹，我们会想那什么时候主才能回来呢？好，如果即便我们看见有少数的人他们很不错了，但是普遍的教会是不是能够都预备整齐了呢？神的工作怎样完成呢？是维系在这一班被掳归回，回到他永远旨意里面来照着他的心意侍奉和生活的人啊，这些呢在整个旧约圣经的启示里面都已经完整的为我们规划出来了啊。今天我们需要明白，好叫我们能够脱开自己原来的观念，我们能够脱开自己原来的习惯，脱开今天环境给我们的影响，我们能够起来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个是被掳归回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看见的重要性，这就是以斯拉写以斯拉记，我想圣灵感动他为着那一班被掳归回的后代，他们呢蒙恩得救了，但他们问为什么我们要住在耶路撒冷，为什么我们不能到巴比伦去做生意，为什么他们可以那样过节，为什么我们不这样过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个样子献祭。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父母亲爱主认识神的心意，但是他们儿女不认识，所以呢只有一代走在这条路上，第二代就失落了。这是为什么神感动以斯拉写这一封书信，给写这个历史，告诉那些被掳归回他们的后代，你们在这里这样侍奉是有价值的，你们走这条路是关乎神旨意的完成的，是关乎所有被掳的儿女们，他们以后大批的都要成熟，都要回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1948年以色列宣布复国啊，那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历史的一个事件。那个时候他们在特拉维夫啊，他们那少数的几个人在那里读这个复国宣言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读完，轰炸机的声音已经来了啊，坦克车已经开进来了，但是他们今天仍然站住，因为有一班人，弟兄姊妹们，他们认识神的旨意啊。弟兄姊妹，这不过是外面肉身的以色列人，他们用他们作为一个预表，一幅图画，告诉我们教会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对于遵行神旨意的重要性啊。所以今天巴不得让我们借着这短短的几堂聚会，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是这样安排的，为什么圣灵要感动啊 以斯拉来记这一段的历史。啊，这一段历史我再稍微的讲一点，它的重点是讲到神恢复的工作。讲到恢复啊，我们就要首先来和弟兄姊妹讲这个失落。失落呢，就是我们刚才读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到的被掳。我首先呢，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他们被掳的原因。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会亡国？不仅亡国了，而且他们呢，这被掳的意思就是被流放出去，不准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把他们带到异地，带到外乡去。啊，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啊，摩西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就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的话语。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将来要进入我所应许你们列祖的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你那个地方呢，原来居住的人，他们呢因为拜偶像，他们的罪恶，他们的败坏啊，已经不能够在地上生存了，所以我要把他们通通除灭啊，让你们进去住。但你们进去住了以后呢，你们不要效法他们的样子去拜偶像，也不要用他们拜偶像的方法来敬拜我。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能用拜偶像的方法来敬拜我们的真神。那么神在那里警告他们说呢，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我就要管教你们，你们先会遇见旱灾，会遇见仇敌的这个攻击，你们也会遇见各种埃及人的疾病。若是你们都不肯接受这个管教的，你们最后啊就要被掳，我就要让别的比你们更强更坏的人呢来把你们掳去。好，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神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啊信主了以后啊，有的时候我们蒙恩典了，我们被主吸引，我们好好的爱主，我们好好的跟随主，也好好的聚会，但是也有的时候啊，我们的心硬，或者我们心被别的事情占据了，那么主借着人劝我们也不听，那主只好怎么办呢？就在我们身上摸我们一下，管教我们一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管教的经历啊？你有没有被管教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啊，跟一对弟兄姊妹一起常常在一起祷告。有一天那个弟兄啊到我家来，他高兴得不得了，哎，他说伯弟兄啊，感谢主啊，主管教我了。弟兄姊妹，如果主管教你，能不能感谢呢？啊，我们常常讲，一碰到不好的事情，我们就说主惩罚我了，啊，好像我们主很凶了，其实主不会这样。主是爱我们，想挽回我们。那天我就问我们弟兄啊，主怎么管教你？他说我在有一件事情上，他因为是做生意的，啊，他是卖保险的，啊，他说那个时候他告诉我，钱都挡不住的，好容易赚呐，这个好多人要买，所以他说啊，有一天他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感觉，说你不要贪。这一个案子你不要接，让别人做。但是他说主啊，不做白不做，他就接了这个案子，啊，他一接他心里面就失去平安，失去主的同在。他回家啊，他就肚子疼了，哎呀，他躺了在地上打滚，啊，他后来到主面前认罪祷告，他说主啊，我贪心了，啊，求你赦免我。当他这么祷告啊，他跟主说，主啊，我明天去，或者我今天下午你给我力量，我就打电话告诉了这个，告诉我的那个 partner 说，这个案子给你，我不做了。诶，他这一顺服啊，他这个肚子疼就好了。所以那天他到我家高兴得不得了啊，他说伯弟兄啊，主管教我了。 啊，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管教啊，是带着爱的，是带着积极的正用意的啊。所以基督徒今天在生活中啊，神是先把事情前后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啊，在还没有进应许地，还没有圣殿，还没有建国之前，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拜偶像，你们不能随从列邦的风俗，用他们的风俗来敬拜我。但是以色列百姓最后还是落进这个里面，到最后神呢就不得已啊，让他们亡国，让他们被掳。所以他们被掳的原因是因着他们对神的不忠心，他们亡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面背叛了神，所以他们在敬拜的事情上彻底的失败了，所以神许可他们被掳。那么我们看见啊，当他们被掳啊，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巴比伦呢是当时啊世界历史中间第一个兴起来横跨几个州的欧亚非三州的一个大国，大的帝国啊，巴比伦帝国啊。我们看见他那个时候呢，也是全世界拜偶像的首都，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偶像，所以你要去寻求神的旨意，有人跟他讲说去询问这个神，人家说不对不对，你要去问那个神。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没有信主以前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有一次到巴尔的摩去传福音啊，那边都是学医的啊，有好多从中国来的年轻的优秀的医生呢，或者生物科学家，他们来听福音。聚完会有一个朋友就来跟我谈，他说博先生啊，你这次在台上讲的啊，好像就是讲我。他说我出国以前呢、啊，我从北京一直拜到深圳，啊，那个时候已经开放改革了啊，所以各种庙宇啊、山川呐、啊、各种的这个亭台楼阁都是庙的啊。他说呢，我要出国前途未卜，所以不能漏掉一个，每一个都去交一点钱就拜一下。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叫做混乱，你找不到神啊。今天神的儿女们呢、啊，什么叫做被掳到巴比伦呢、啊？就我们在碰见事情来的时候，你祷告好像是神，又好像不是，你就到处去问这个人啊，我该怎么做？问那个人该怎么做？看看这个团体这个做，看看那个团体那样做。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认识神，属灵上面变得混乱，在敬拜上面变得混乱。弟兄姊妹们，这是巴比伦啊，我们看见他第一方面的意义啊，说出了。在敬拜的事情上面，与神相交的事情上面，许多的虚假的东西出来了，许多的错误的东西出来了。我们知道犹大国啊，他们有圣殿，他们有祭坛，但是他们在那里献的祭，神说你们那个献祭岂是真的是敬拜我吗？啊，你们只有口没有心的。另外呢，我们看见其中有一个王啊，犹大国有一个王叫亚哈斯啊，啊，他做王的时候很年轻，他就做了王，他是约坦的儿子，是乌西亚王的孙子，啊，他做王的时候啊，他遇见一个难处，政治上的难处，就是他北边的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北边的亚兰国啊，我稍微讲一点啊。这以色列国就是他们分裂以后十个支派，亚兰国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啊，也就是拉班的家乡啊，这个亚兰国。那么这两个国联合起来就起来到南边来侵扰犹大国。那么这个亚哈斯啊，他做王，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在地上我们都应该是有王的身份的。那么这个王啊，应该学会用信心依靠神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学过一次在祷告中主听祷告的经历， 所以他不相信祷告，他的祷告完全都是形式上面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他碰见难处的时候，他就自己想办法。他想什么办法呢？他就把圣殿里面的金银都刮下来，然后把金器银器拿出来，就用这些东西啊，送到更北边的，就现在的叙利亚，现在闹内战的叙利亚，那个时候叫做亚述，到亚述帝国去跟亚述王讲，啊，我出钱请你发兵的，帮我牵制北边的亚兰国跟这个以色列国。结果亚述就来了，神那个时候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去警告亚哈斯说，你不能这样做啊，你这样做叫做引狼入室。但是他不听，他一定要这样做。后来果然呢，亚述就灭了亚兰国，就带他去看亚兰国的首都啊。他到了亚兰呢，看见他们拜他们的偶像呢，那个坛又高又大，他就想说呢，我祷告耶和华神不灵了，是不是那个祭坛不对了？所以他回去就吩咐祭司啊，把那个神的祭坛搬到一边去，他就照着人家拜偶像的那个坛呢，做一个大坛放在圣殿里面。弟兄姊妹，名字是敬拜耶和华神，实际上方法却用了拜偶像的东西，那个叫做虚假的敬拜。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多少地方是虚假的敬拜啊？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点，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聚会，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我要走这样的路啊。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比别人骄傲，不是我们比别人更正统，弟兄姊妹，认真讲起来，我们是非常软弱非常败坏的。但是有一件事，神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那么错误的敬拜，那就是把敬拜归给偶像，连神的名都不称了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巴比伦的意义。巴比伦的意义啊，告诉我们说，在敬拜上面，神的儿女们进入了虚假和错误，并且进入了混乱的光景的里面。换句话说，在神的家中，在神儿女们的聚会里面，充满了仁义，人的意见，充满了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做法，充满了人的肉体。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巴比伦。那么被掳到巴比伦，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们离开了原来啊，在生命里面对神那个单纯和清洁的敬拜，而进入了掺杂和混乱。啊，当我们进入这个掺杂和混乱的时候，你就看见聚会生活是啊，就失去了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啊，就充满了痛苦，充满了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上面的这个纠结啊，请原谅我用现在国内大家的话，我们心里面有个纠结啊，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不聚会，心里的良心不安；去聚会又不快乐啊，因为一看见某个弟兄、某个姊妹，心里面就不舒服，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外貌上面看起来我们是同工。我们是大家一起配搭的，实际上是彼此牵扯的。弟兄姊妹，这都是被掳，这是被掳啊！我们需要回到主面前，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看见啊，神的儿女们呢，从那种属灵的单纯和清洁，就进入了生命里面的掺杂。你说他没有得救，他又祷告，主也听他祷告。你说他得救，但是他的生活行为在侍奉上的表现又那么自私，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弟兄姊妹，那叫做掺杂。我早期我看见这些现象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啊，认识也不深了，而且这个人比较主观一点，我常常就说这个人没得救，虽然是弟兄，他没得救。啊，现在我回头想， 不，他是得救，是亲爱的弟兄，但是我们都在被掳的光景。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啊，让我们在这些点上面，啊，能够有一个真实的看见和认识。那么被掳到巴比伦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先讲一点哈，就是做奴仆，被捆绑。在旧约时代，他们真的是，你去读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他们被掳的时候真是用铁链用铜链被锁着，甚至那个王的眼睛呢，当着他的眼睛还在的时候，当着他的眼睛眼前杀了他的儿女，然后就把他眼睛挖了。好，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的到新约时代讲到属灵的瞎眼，我们再没有分辨力了。我们世界上人讲什么，我们就把世界的东西拿到教会里面跟弟兄们争，这叫做属灵的瞎眼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失去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的聚会生活成了一个宗教的形式，成了一个传统，变成他的奴仆啊。第二个点呢，我们人就活在肉体中，在仁义的里面，并且拜偶像，不仅拜偶像呢，也把世界的方法和世界的系统、世界的观念带进了教会啊。所以神的家啊，教会呢，就失去了家的实际，神的同在啊。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聚会啊，真是神的家，神在这里，你我不说话，神都会做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得传福音难不难？你读圣经呢，《使徒行传》28章，他们从来没有筹备过一次福音聚会。你可以找得到的，如果真的有筹备的话，只有哥尼流家的那一次是有一点筹备，但那个筹备不是哥尼流筹备的。是神借着天使告诉哥尼流说，你去那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请彼得来，是不是呢？今天我们筹备了又筹备，我们宣传了又宣传，不过一两个人得救。人的努力跟神的工作差别何等的大。我自己蒙召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祷告，主啊，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一样的，以前你可以这样做工，今天求你给我信心，让我相信你，让我经历你也这样做工。我有一段日子在聚会里面，那人得救真是容易。有一次聚会，我讲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们还认识这位弟兄，因为以往他也在中西部，他怎么得救的？他到我服侍那个地方来，他是我的在台湾同一个大学毕业，但是比我低了十几年了，啊，所以他的指导教授都是我的学弟。那么他到那边读书呢，我就接待他，请他到我家，我又烤肉给他吃，请他说你有机会到教会来听听福音。他很客气的，他说谢谢你，我如果有时间我争取。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争取就是不来的意思。但是有一段日子很奇妙，主做工，那我就略过去不讲。他终于有一次到聚会来，他到聚会来的那一天呢，我们的弟兄领诗歌，领到一半呢，圣灵感动他说呢，你下台，他就下台了。他说我不领了，他就下台了。那么我在这边服侍，他说请伯弟兄上来领。那我就接着他那首诗歌，我就讲了一点那首诗歌的意义。那首诗歌是诗篇23篇，讲是爱的神做我的牧人。我讲了一点点，然后我就请诗琴的姊妹说这首诗歌速度怎样，我们一起再唱。我就请大家开始唱，一开始唱，那个同学坐在那里就不住的流泪，一直的流泪。等到诗歌停了，他眼泪 也停了。然后我开始交通主给我的话，那天他几乎是站起来听的。等他聚完会了以后，我想我不要去找他，那么我们大家一起艾叶，我就坐到一边。结果带他来的那个同学，那个弟兄就告诉我说，他想跟你谈谈话，你能不能陪他坐？我说好，那我就去坐他边上。我一坐下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伯弟兄，他第一次叫我伯弟兄，他以前叫我学长。他说伯弟兄，我现在无话可说了，你什么时候给我进啊？我说好，我跟你一起祷告。他就受浸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肯，你认识神的原则，你肯遵行，那个叫做律。我们如果学自然科学，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律呢？你符合他的条件，那个结果不用你负责，它必然的，对不对？你进入地心引力的范围里面，它就一定往地心掉，它不会往上飞。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就是这个律。今天我们把神的话语用人的观念来解释，他就没有能力了。你用人的传统来掩盖，他就没有能力了。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单纯。神的儿女们被掳，叫神的家中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聚会就聚得苦了。所以人就要用人的智慧来讲道，要用人的艺术来装饰，人要用人的仪文来做出庄严的气氛，然后要用各种的衣服来表现神的华美，然后要用各种的节目叫聚会没有冷场。弟兄姊妹们，那叫做被掳。如果你今天真的尝过主同在的滋味，你到一个聚会，你一跨进去你就知道这里有没有主的同在，这个是最基本的。人可以非常的亲切，非常的友好，但是没有主的同在，那里是有人的友谊，但是没有圣徒的交通。用英文来讲，有 friendship but not fellowship。 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聚过这个会？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头一年就这么苦。我主日我想说，我要去聚会，那边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们，大家真是彼此相爱，他们特别关心啊，你这个新来的学生啊，到我家来吃饭，到我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苦，我觉得我很孤单，不是我孤单，因为主在那个聚会里面很孤单，因为人不在乎主在那里有没有主权，他们很在乎自己的意见，很在乎人的交情。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被掳的光景。啊，我们看见今天呢，在传统的基督教的里面，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用节目，用心理学，用科学，用哲学来解释，来取代神的话语的能力。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说主啊，我相信这是你的话，你试试看背后有没有能力。我自己过去的侍奉，先到现在30多年，我可以这样讲，我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实验。我说主，我还到现在还是相信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主，不在乎人的口才，不在乎人的才干，而是在乎你的灵在不在我们中间做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那样得着的，那样做主的工，你何等的安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容易跟弟兄姊妹一起配搭。好，第三个点，当神的儿女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彻底的失败，神就没有再向他们说话。神的儿女们呢，不再认识救赎的目的，也不再认识神在他爱子耶稣基督救赎里面给我们的恩典和供应。那么他的结果是什么呢？ 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以自己的生活、兴趣和利益做我信主的目标。啊，我来是为着找女朋友的，我来是为着找工作的，我来是为了主答应我给我生个儿子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好像神也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人得着了，神却没有得着满足。啊，弟兄姊妹们，这种啊，多数的人当以自己为聚会生活的诉求和目标，我家庭不方便，所以聚会就先放下，主在不在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们，这样子我们的聚会生活就叫做漂流不定、困苦啊流离。你知道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主耶稣讲，他说，我看见以色列百姓，我神的名呢，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困苦流离。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们呢，好像教会有个牧师，我就是羊有牧人了，不一定的。等到有一天这牧师得罪你了，你就不去聚会了，你就换个聚会。弟兄姊妹，那是困苦流离，因为你看不见神救你的目的。得救以后的光景，神的儿女们呢是分散漂流，并且是寄居的，而且是彼此毫不相干的。这些啊，在旧约时代，神用以色列人亡国来演一遍给我们看，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在敬拜神的事情上面，我们马虎妥协，我们随着今天的传统，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落进那种光景里面。我们落进去了，我们自己心里面痛苦，我们的儿女也要受苦。我们知道在这末后的世代啊，巴比伦这个原则，这个混乱的原则，仍然是神儿女们的一个极大的陷阱。所以你读启示录啊，有两章的圣经专一的讲到巴比伦，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一边讲到政治的巴比伦，一边讲到宗教的巴比伦，讲到他的混乱。而神对他儿女们的呼召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巴比伦灭亡之城出来。弟兄姊妹们，不是道理上的出来啊，而是我们回到起初神的心意里面，那个叫做出来啊。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哈，我已经超过时间了，我要快快的讲哈。我们讲到归回这个恢复的工作，什么叫做恢复？他们归回呢？所以古列王下诏的时候说啊，你们凡是属他的子民，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而且在耶路撒冷要重建神的殿。啊，弟兄姊妹，我们用今天属灵的意义来讲啊，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所有的侍奉和生活，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回到基督里面来看神原初的旨意是什么。啊，在这些点上面我们认真，弟兄姊妹，那才叫做归回。那么在归回的这一段时期哈，以斯拉记里面到尼希米记哈，我们讲三个它的特点啊，或者讲四个它的特点。这被掳归回啊，不是神全体儿女们一起行动的。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跟着摩西过红海啊，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随着约书亚过约旦河。被掳归回回耶路撒冷是少数中的少数，那个时候以色列被掳出去的人是超过几百万的人，但是我们读以斯拉记第二章记载，前后加起来所有被掳归回他们计算人数才不过四万多一点，是非常少数的。所以今天在基督徒的中间，那些真正 关心神永远的旨意，愿意回到神旨意里面来生活和侍奉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第二个点哈，他们这个少数啊所做的事情啊，所以在规模上面就比一般弟兄姊妹要小得多了。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在 Minnesota 聚会呢？别人问你在哪里聚会啊，你说我在哪里聚会，你们有多少人呢？啊，我们才三四十个人，我们会不会觉得脸上无光啊？会不会觉得心里面很凄凉啊？啊，弟兄姊妹，神鼓舞我们说不要轻看这小事的日子，因为呢在这个小事中间，神做的是里面属灵的实际，主要让你我经历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每一句话都是宝贵的。弟兄姊妹，我自己啊稍微有一点点经历，我可以跟弟兄姊妹做见证，你摸到了，你用外面的场面跟我换，我不会换的。你要用外面人的这些的羡慕的眼光，我也不愿意换。这个小事的日子哈，使我们呢，神的主权因着他的话语被他儿女们尊重，被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尊重了，神的主权就被高举起来。那么基督呢，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的标准，这个是归回。所以他们的工作呢，是属灵的多于外面的。所有的成全的工作，都是因着他们对主真实的信心而产生出来的结果。啊，第三个啊，这一个被掳归回啊，是结合在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他的工作是一个团体的复兴。你知道这四师记的复兴啊，是那些四师们他们信心向着主，但是神的家没有人管，他们只不过解决眼前他们的那些难处而已。但是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的中心，他们的目的回去就是为着神的家啊，所以在他们的生活中间呢，侍奉中心呢，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啊，是基督在教会的里面，啊，他们是团体的为主而活，以神的满足，为着神的追求，为着神的家而追求，生活侍奉，啊，最后一个点啊，就他们呢，在每一个点上都完全的依靠神。所以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面，我们看见许多次的祷告啊，他们呢不祷告，他们就没有办法做事情，不祷告他们一步路都不会走啊。这是我想我今天晚上和弟兄姊妹交通了，我们讲到以斯拉记啊，是神在旧约时代结束之前最后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特性是恢复的工作，那么恢复的意义呢，乃是从巴比伦的混乱众说纷纭中间，我们重新在主的话语和启示的亮光中看见神的旨意，我们回到神最原初的旨意的里面，每一件事都照着他的旨意，我们来得着祝福。不仅我们得着祝福，叫神的心得着满足。好，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以斯拉记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今天这些属你的儿女，我们在这样一个末了的时代，在属灵的环境空前的混乱、空前的黑暗的时候，亲爱的主，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得着亮光，得着引导，并且从你借着圣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我们得着力量，能够像那一般当时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大人， 他们肯回到耶路撒冷去一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我们再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借着圣灵把这一段话语再更深刻的说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得救的年日多长和多短，亲爱的主，我们愿你向我们的心说话。哦主啊，使我们有力量，我们愿意走在这条恢复的道路上。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爱我们的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